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黄牧师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传讲主的话，他的题目是与主同行如好友，请黄牧师。
这两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希望讲到的题目最好跟最近的打仗的风声有关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呢是不好讲的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就想我不预备讲太多我只简单说一下主耶稣说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是必须会有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羔羊揭开七个印，第一个是骑白马的出现，第二位，请大家告诉我骑的马什么颜色？启示录都没有念启示录里面很精彩的先是骑白马，第二匹马是红马红马就代表战争了然后第三匹什么颜色的马？黑的马出现了，代表死亡。第四匹是灰色的马，那里我讲错了，黑马代表饥荒，代表许多的苦难然后灰马代表死亡。在人类历史里面找不到几年是没有战争的，战争是不好的，然而当人的自由意志误用的时候，战争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历史。所以亚当夏娃的儿女该隐把亚伯杀了，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候的人不多，除了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可能还有几个弟兄姊妹而已，所以杀掉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圣经的最后那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在撒旦在恶者的耸动之下，全世界的君王都会联合起来要征战，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是要抵挡神，但是为了抵挡神引起了最后的世界大战，是战争的威胁在人类历史里面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么主耶稣说，当我们面对战争的问题要紧的是什么呢？那是一个主耶稣回来，主耶稣一定会回来的象征。战争没有停止，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主耶稣有一天一定要回来。那么主耶稣说，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还不是马上就回来，我们不要惊慌，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为万国万民求平安，求公义，求真理，那最要紧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唯有神的福音 才能带给人心中真实的和平，让人不与撒旦为伍，能与主同行。战争的威胁和风声更提醒基督徒预备好主耶稣再来，预备好能够欢欢喜喜来见主的面。那我没有预备讲太多战争的问题，因为在基督徒中间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主战派里面很多也是基督徒，反战派里面很多也是基督徒。有关这一方面我今天不预备继续讲下去了，我们为这个世界的问题，为万国的平安，好好祈求愿神的怜悯，愿神的恩惠能够临到万国的人。今天我要讲的是我礼拜四就交给我们秘书的题目，也是今年教会主题，与主同行。怎么与主同行？是与主做好朋友来与主同行。世界的纷乱不影响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你就能多认识主，你就能多经历主，你就能多被主的荣耀充满，你就能多彰显他的荣耀，多被他使用，能够多使别人蒙福。怎么与主同行？主耶稣提醒我们，他在世上工作最后一个晚上，不久要被逮捕，以后被审判，以后上十字架。最后一个晚上，他把门徒们召集在一起，然后教训他们。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心中的期盼，不仅我们以仆人的身份与他同行，更期盼以朋友的身份与他同行。主耶稣虽然仍然用我们做他的仆人，但是如果只是仆人，天使做得比我们更好，神以风为他的使者，以火焰为他的仆役。一个使者到地上来，185,000个仇敌都被打败了，只要一个天使就可以成就极大的工作。如果神只需要仆人，天使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做的。神心中的期盼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造人就有这个期盼，把人放在伊甸园跟人来往，但是人后来做了魔鬼的朋友，与神为敌，与神为仇。神在历代呼召人做他的朋友，那么神呼召到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与神同行是一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做神的朋友，摩西与神同行做神的朋友。在历史里面许多许多神呼召真诚来信服神与神做朋友的很多，神要让更多更多人做他的朋友，所以神的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主耶稣来要救赎我们，他救赎我们，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么到了他门徒们跟坐3年半最后的一晚，主耶稣就讲了，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主的心里面很希望跟我们做好朋友。我就想到有一个小故事， 讲到过去古代波斯一个国王，他找不到朋友，因为在王宫的里面都是顺从他话的人，都是唯唯诺诺，国王讲什么就是什么的人，所以他心里很孤单，找不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找不到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有一天就化妆成贫困的人，到了民间去找朋友，因为化妆成太贫困了，结果也找不到朋友。大家看他这么穷，这么样的寒酸，就不要做他的朋友，他就很失望。没有想到有一个贫困的工人，看到这个人就接待他，你住在我家好了，我是一个做苦工的，我愿意接待你，每天你跟我去一同做苦工，然后在我家吃，在我家睡，做朋友。结果就跟他天天做苦工，就变成无话不谈了，什么话都谈，结果就真的变成很好的朋友。那经过了一点时间，这个国王就说好了，我现在到别地方去了，那就再见。结果他就让他走了，走了以后过几天，国王就派了王宫的马车，送了很多宝贵的礼物送到他家里来。他说，我跟国王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我不认识国王，为什么送我这些礼物呢？这个无功不敢受贿，通通退回去，一个都不要。结果国王就亲自来了，他一看吓一大跳，原来那个穷苦的工人居然是国王。然后他就跟国王说一句话，他说，国王，我所羡慕的不是这些金银财宝，我所羡慕的是过去我们做朋友的友谊，我真希望你还跟我保持那么好的友谊，而不是送这个财宝。所以国王也真是很感动，以后把他接到王宫里去，他们在一起来商量国事，一起来做国家的事情，继续成为好朋友。那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地上的国王常常找不到朋友，他可以吩咐人做这个，吩咐人做那个，但是知心可以相交谈的朋友不多。主耶稣有很多天使，他要吩咐天使做事太容易了，而且做得很好，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遵从他，愿意顺他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也很好。然而主耶稣的心真正会满足的是我们都做他的好朋友，都做他的知己，能够谈心的朋友。圣经里面论到这样的朋友神不太多，圣经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三次明显的说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真的跟他谈心。当索多玛俄梅拉罪恶深重，神必须要来审判索多玛俄梅拉，那圣经说神这样讲，耶和华做事岂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神不瞒着亚伯拉罕，结果神就跑来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事，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真像好朋友一样。亚伯拉罕说，神啊，这个城里面你要毁灭，如果有50个义人你把它毁灭了，那50个义人不是冤枉了吗？而且别人会毁谤你，说你不公平了，50个义人能不能饶恕这个城？神说，好吧，你去帮我找。结果找不到50个，他又跑来跟神讨价还价，那45个好不好？神说，好吧，去找，也找不到。他再跟神讨价40个，以后又找不到。他再跟神说30个好不好？神说，好。又找不到，以后20个，以后10个，以后连10个都没有。神就把他当成朋友一样， 那互相有很好的沟通。那圣经说神跟摩西也是好朋友，神用摩西，因为神跟摩西是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面对面交谈。摩西一生有很多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跟神面对面做朋友，面对面的认识，面对面的交谈，这是盖棺论定的时候神对摩西的评语。到生命记最后一章，摩西死了，摩西死了之后，神说摩西是他面对面所认识的，能够很知心的交谈，这是很难得的，神所看重，神所喜悦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怎样来与主交朋友，用各种的办法要与他交朋友。他期盼我们每一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很多方法可以交朋友的。有的人喜欢写文章，是以文会友，有的人喜欢别的，以别的会友。我喜欢的一些事啊，想不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也喜欢。我喜欢看篮球，差不多两个多月前啊，我礼拜五的晚上去小组聚会啊，目的是认识弟兄姊妹。平常啊讲聚会人太多，散会走了，名字叫不出来，所以我礼拜五晚上不去讲道，都到每一个小组去跟小组彼此认识交通啊，除非特别才讲道。大概两三个月前吧，我到了一个小组啊，散会了，大家就开始聊天啊，开始吃点心呢，几个弟兄凑在一起，结果谈什么呢？就谈篮球啊，谈篮球。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姚明的热风开始热起来啊，就谈姚明啊，姚明谈很多啊。以后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了，你看过姚明的球赛没有啊？我说还没有啊，还没有机会看啊，因为我们家那个电视啊没有 ESPN 啊，没有 TNT， 所以我说我看不成啊，等以后决赛我就看成了，这个 NBC 什么有的话啊，我就看成了。他说好了，这样子吧，我有办法，我帮你录影啊，以后有姚明的球赛啊，我帮你录影下来然后给你看啊。哎，我说那太好了，哎，以后就聊篮球啊。他果然啊，这个弟兄很有趣啊，姚明的重要球赛就帮我录影了，然后来聚会的时候带来交给我哈，那我回家就看看看篮球，一看篮球就想到这个弟兄了哈，这个弟兄真的是很好啊，我不讲是哪一位哈。哎，过不久问我说啊，黄牧师啊，3月31号你有没有空啊？我说干什么？有没有空？3月3一看日历是礼拜一，我说礼拜一啊是我休息的日子哈，有空。他说太好了，礼拜一3月31号姚明跑到纽约去打篮球啊，他说我要给你买票啊，让你去看篮球。果然以后送两张票给我啊，这个去看姚明打球，他说不止送你一张，送你两张，让你带太太去，你们共享美好的时光啊。嘿，这个真的不晓得是爱我还是害我啊。那我要好好就迫切为这事情祷告，还没到啊，3月30还没有到。我没有想到那个之后啊，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有10个弟兄跑来问我，3月31号你有没有空啊，我要送你票去看篮球，就在我们教会里啊。哎，借着篮球就交了不少朋友啊。当然这个啊，也许以后还是讲圣经交朋友比较好啊。但是就是你用各种办法交朋友，如果有各种办法交到朋友，就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各种办法来跟主交朋友呢？能够跟主无话不谈，跟主成为很好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就能够享受与主同行的甘美了。那么摩西怎么跟神做面对面 这么好的朋友呢？圣经告诉我们，他40昼夜上到西乃山。40昼夜，他很特别的，我们可能做不到，他不吃也不喝，就是与神交谈，与神面对面。所以神就亲手写了十诫在石板上给他，然后神就告诉他山上的样式，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建造祭坛，怎么样造洗濯盆，怎么造那个桌子，怎么造那个约柜，怎么造基路伯，祭司的袍子怎么造，胸牌怎么造，里面每一样每一样都告诉摩西。所以摩西下山以后，摩西照做耶和华的吩咐，照做山上的样式，就好好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与主做朋友，一个最基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你好好安排你的时间，好好与主灵修交通，借着读经祷告，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常常在弟兄们中间，各位中间提醒各位，每一天至少安排多少时间来读经祷告，请各位想一想，我们讲过的多少时间啊？不是30秒钟啊，30分钟啊，30分钟。如果你能从这里开始啊，你就会越来越饱尝主跟你做朋友的喜乐和甘美。当你每一天安排好时间，就是要听他跟你说什么，借着读圣经，然后跟神交往，借着所读的圣经就跟他交谈，就跟他提问题，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我讲什么？你启示你自己哪一些层面？你让我明白哪些你的旨意？你要我有哪些改正我自己的地方？你要我如何来侍奉你？如果你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就默想这些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越来与主有更多谈话的内容，你就可以无时无刻不想到主怎么引导你的人生，主怎么改变你的人生的不当的地方。所以希望亲爱弟兄姊妹与主同行，主希望我们做他的朋友。怎么能够做朋友？你应该跟主有好的交往，跟主有安排灵修的时间，最好是早上头脑比较清楚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赶着上班啊，要开一小时的车，或者要坐车很长，不太容易的话，你可以带着圣经啊，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那么不然的话，晚上也要安排时间，总要有一天习惯的30分钟至少来好好的亲近神，与他交往。若不常常交往，一定会生疏的，一定会越来越远的距离。我记得差不多啊，将近10年前啊，我被邀请到洛杉矶去讲道。洛杉矶是一个众教会联合的培灵会啊，那他们为了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来听，就在各报纸登广告，登在《世界日报》等等各种报纸，然后登了之后啊，让大家知道啊。没有想到我中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广告了，就说：“哎，我们的老朋友怎么变成牧师了啊？而且跑来这边讲道。”所以他们就召集一个同学会啊，他们就到处打电话要联络到我。以后他们透过教会果然找到我了啊，我真是很高兴，因为我们中学是6年在一起，有很好的友谊啊。他们就说，那这样子吧 啊，我们见个面。我说好啊，你们都来聚会吧。他说哎呀，聚会这个我们同学会不是搞这个啊，那另外在餐厅约好了到餐厅见面，因为他们大半不信主的啊。到餐厅见面，后来我就去了。到餐厅见面，很多年不见面，见面真的很快乐。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啊，一起读书，一起打球啊，一起啊这个调皮捣蛋都在一起的。那以后就分散各地啊，哎，开始谈谈话呢，谈我们过去这个同学们去哪里了啊，在哪里干什么啊，以后谈老师们干什么了，以后就谈谈个人近况啊，谈到后来就话讲差不多了，讲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讲一些我就不太懂的事情了啊。啊，那他们有的人做生意啊，就谈到这个啊生意的事情，股票的事情啊。那股票没有什么错的哈，只是我不懂啊。有时候好不谈股票，谈别的啊，谈什么呢？他们现在运动啊，运动什么呢？年纪大了呢，就打高尔夫球啊，什么球也打不动了，打高尔夫球。那我的高尔夫我也不会打，也不谈了，谈别的，谈什么呢？哦，他们说好，那谈谈我们到拉斯维加斯怎么去玩好了。那我说我这更不懂了哈，这个拉什么也不会啊，啊，以后搞了没话谈。我说这样子嘛，那我来讲圣经好了。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哎，不讲圣经。结果我们就没有话讲，啊，多年的过去那么好的朋友，以后就没话讲了，也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啊，大家变成沟不通了，啊，哎呀，我心中也很难过。以后我们就散会了，以后我就在想，我说地上的朋友当然会慢慢疏散的，慢慢就会远离了，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会不会远离呢？会不会慢慢的不晓得谈什么呢？会不会没有那么亲切的感受啊？如果我们真的不肯花安排一点时间来亲近主，真的会的，真的好像不晓得跟主讲什么，真的也不晓得他在想什么，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可以使他的心喜悦。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从你的灵修生活开始，若能够好好的与主知己，能够无话不谈的知己的一种心态，那种内心与主交谈，那是与主同行一个很要紧的，这是主耶稣的盼望。所以只要我们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把属神的诸般的奥秘让我们肯亲近他的人都能够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离开他太远了，他想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都没有耳朵去听，我们有太多其他的声音，其他的事情阻挡了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过去忽略了灵修生活的，明天开始，为时还不晚。明天，但是明天是3月9号，不要再拖到3月10号去了。请大家说明天几号啊，记住了啊，凡是还没有的啊，我劝你一定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他做好朋友，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你怎么跟他同行呢？你不懂他的心，你不了解他，他要把他从父所听到的都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不听，我们远离了，那我们就太可惜了。所以请你务必从这里开始，30分钟开始，如果神给你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我跟各位做见证，当我从大学二年级蒙神的福星以后，从大三的第一个，从大学二年级暑假开始，我每天早上那个时候就安排一个钟头，跟两个同学就每天在一起读圣经。从那个时候一起读圣经，我就感觉到那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三个一起读圣经，现在呢 除了我做牧师之外，另外一个也做牧师了，我不讲在哪里。那还有一个呢，也做了长老，在教会常常传道。我们三个人那个时候每天读圣经一个钟头，然后彼此分享，得到亮光。啊，神真的在我们肯跟他亲近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他就把他的奥秘从父所听的都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去亲近他，你失去了太多他预备给你的福气。这是第一方面，所以是知己谈心。什么样的与主做朋友来同行呢？是知己谈心。第二，我要跟各位提到刚才主耶稣讲的另外一面，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朋友，他真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做主的朋友也要学习舍己来爱主，舍己爱主。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他真的是为我们舍命。我们可能不没有这个机会来为主舍命，实在机会不多。在目前美国的社会是这么自由，信耶稣要舍命的实在机会不多，你想舍命可能都没有机会。但是为主肯舍己的机会就很多了，舍命是从舍己开始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先舍己，他先从宝座上来到卑微的人间，他先从荣耀中能够隐藏在一个卑微奴仆的形象里面，他在地上成为一个服侍的仆人，然后被杀的羔羊。这样的一种过程是舍己，没有舍己谈不上舍命。主为我们舍己爱我们，我们做主的好朋友真肯舍己爱主来跟随主，舍己爱主，那是朋友很要紧的因素。真正的朋友真能够舍己来为对方的。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张宏牧师夫妇还在纽伦堡侍奉，那也在大概那一阶段，他们德国举办一个全德国的造就营。那么我去那边讲完道以后他们就送了一个祷告的手给我，祷告的手这个图各位都看过的都知道这个祷告的手背后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因为祷告的手的作者就住在聚会地方，走路几分钟就到了。那么那个去参观那个故居以及里面的一些他们著作他过去的画等等。这个祷告的手画家叫做 Dürer， 这位 Dürer 是跟马丁路德同时代，也是好朋友，他也大力支持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很贫苦的家庭，他的爸爸一共有18个孩子，所以他有18个弟兄姊妹。那么这么大的家庭，他的父母亲没有钱送他去学画，那他就想尽办法就自力更生，半工半读就开始学画。因为他很有天分，不过半工半读非常辛苦，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也是半工半读一起学画，这两个人变成好朋友。那一个人年纪比他大，他们以后就互相商量说，我们这样子半工半读，不如哪一个人完全去做工，另外一个人完全学画，等到学画成功了卖钱了，就来支持另外一个人专心学画。以后他们就同意，同意之后丢了说，我年纪比较轻年轻力壮，让我先去做工，你年纪大你先去画。 但是那个年纪大的说啊，我让你先去学，你年轻有才华，好好先学，我以后再学。以后这个年纪大的就去做苦工，去洗碗，去啊挖这个阴沟，去砍柴等等的粗工都做啊。那么这样子经过三年，这个丢了真的化成功了，以后就卖钱了。卖钱之后他就跟他的年长这位荣美说，从明天开始你去学画，我来养你了。果然他去学画，但是因为经过三年做苦工，这个手的肌肉都僵硬了，这个人的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他学不来，他说那我就不学了，我就要停下来了，他就没有办法学。有一天丢了从外面回来，听到屋里面有人在迫切祷告的声音，他就注意一看，他的荣美在祷告，祷告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求神恩待丢了，继续的赐福使用他，让他的画越画越好，能够将来更成为成功的画家。祷告的时候他就合住他的手，跪在那一边切切为丢了祷告。丢了看完非常的感动，他就流泪，他就想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手画下来，这个画下来之后要留给后人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爱心，何等舍己，为了他的缘故让他能够成功一个画家而牺牲他的自己。那么这是他当初画这个手下来的一个目的，不但是让我们注意祈祷来仰望神，也让我们知道真正朋友的爱心，那一种舍己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他的手为我们有了钉痕，他为我们受尽了鞭伤和痛苦。当我们想到主舍己爱我们，如果我们与他同行，但愿我们的心真是爱他胜过其他的一切。正像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能够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真能够跟主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如果我们跟主的心真能够如此爱里面的交往，那就是真正做他的朋友了。请记住，主耶稣非常看重这一面，非常看重这一面。当公元96、97年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指示他告诉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什么都为主尽心尽力去服侍，唯有一样受责备的，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若不悔改，灯台要挪去的。主耶稣看重那起初的爱心，胜过我们为他做多少事情，胜过我们知识真理多么的纯正。主耶稣看重的内心真诚爱他，没有改变的爱，超越其他一切的爱，主能够悦纳我们。最后一样，主耶稣要他们做朋友，说一句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做主的朋友，主愿意托付我们他的使命。做主的朋友，我们能够尽己来服侍。主耶稣把结果子的重任就托给门徒了。下面另外的经文说，主耶稣往父那里去，差遣真理的保惠师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做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起初与他同在。主耶稣 分派门徒们去为他做见证，传讲他的福音，承担他的使命。好朋友是能够信托使命，好朋友是尽己来服侍。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在地上有这样机会是我们的荣幸。我想各位都知道，如果主分派天使传福音，效率远超过我们。然而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将来那大灾难之前，天使是没有传福音的特权，天使没有被托付传主的福音。这一些圣经的例子很明显，在腓力和太监的故事里面，当一位天使被差遣，不是向那一个太监传福音，跑去把腓力找出来，让腓力到旷野向太监传福音。在哥尼流家的情况，天使进到哥尼流家里面跟哥尼流讲话，但是不传福音，要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来，彼得一传福音，圣灵就降临了。天使奉差遣做了次要的事情，天使把基督徒找出来，基督徒做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主耶稣说，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是他把责任托付给我们，是他看得上我们能够做他器皿，享受这个特权，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荣幸。而且所有为主劳苦所结的果子要永远长存。今生我们赚的钱，我们买的房子，买的车子，没有一样会长存的。当你领一个人归主，你结了果子，这果子要永远与主同在，在天上永恒中，这是长存的果子。但愿我们能够接受好朋友的托付，我们就为主多结果子。当我们为主多结果子，你就会经历到圣灵多多与你同工，圣灵奉差遣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他要把属灵的丰盛赐给你，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你，把属灵的能力赐给你，让你经历到那超越过我们而有的能力。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更与主亲近，做美好的朋友。当我们与主做美好的朋友，当我们尽能够自己的力量，能够尽己服侍，你会经验下面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无论向我父求什么，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成就。你真的是一个尽己服侍，真的是一个舍己爱主，真的是一个知己与主谈心的朋友，你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太少经验，好像照着我们的经验是无论求什么父都没有赐给我们，但是主耶稣说无论求什么父都要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经验？也许我们还不是太懂得奉他的名。一个真正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才是奉主的名。你奉谁的名，一定是有照他意思的心，你奉谁的名，是靠他的恩典，靠他的功劳。那么这是一个尽己服侍主的朋友，这是一个舍己爱主的朋友，这是一个知己谈心的朋友。你就懂得奉主的名，来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和功劳，无论向父求什么，父要赐给我们。因为你所求的你不会妄求，你所求的你不会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你所求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求的 是以主为中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的国降临，愿人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无论求什么，父要为我们成就的。愿弟兄姊妹们来常常经验这美好的应许。如果我们与主做很好的朋友，做知心，做知己谈心的朋友，做舍己相爱的朋友，做舍己爱主的朋友，做尽己事主的朋友，你试试看，你真的会经验神的应许何等的真确，何等的宝贵，能够让我们一生喜乐充足，能够与主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当年你在地上与门徒分享这些话，但愿借着圣经，你继续提醒我们怎样与你做好朋友，怎样能够知己谈心的朋友，能够舍己爱你的朋友，真正尽己来侍奉你的朋友。但愿主恩待我们，你也让我们经验许多属灵的福分，让我们经验许多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真的为了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为了神的百姓，无论求什么，父就垂听了，就成就在我们中间，好让主的名在教会大大得荣耀，教会兴旺来荣神一人。求你赐福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